今天我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在政治治理上的核心特征——科长治国。理解了这个词，就理解了中国政治的底层逻辑。先说结论，任何一项政策要在中国真正的推行下去，就必须迎合最广大的科长群体的利益。凡是对科长有利的，一定能够贯彻到底，并且还会层层加码，实施力度逐层升级。凡是对科长不利的，就一定会被束之高阁，无人理睬。这就是所谓的科长治国。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底层政治逻辑，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。到了现在这一刻，也构成了红色政权最显著的政治特征。从刘邦建立大一统的汉朝，一直持续到清代末期，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都是经典的虚吏治国模式。中华帝国的朝廷财政正是供养的官员，最低一层是县令，再往下的吏员就不由财政负责了。能养多少吏员，全都由县令自己想办法。光赶县令就靠他自己一个人，当然不可能履行任何治理职能。他无法以一己之力收税，无法断案，无法维持治安和抓捕凶犯。于是他只能建立一套庞杂的虚吏系统。虚吏不是朝廷的政治编制，没有任何品级，在制度设定上算是完完全全的临时工。这群临时工的收入不能指望国家财政，于是县令只能想方设法增加地方上的杂捐杂税，包括纸捐、借捐、母捐、房捐、铺捐、船捐、盐捐、米捐、饷捐、卡捐、炮船捐、低工捐、板犁捐、活犁捐、草捐、芦当捐、落地捐等等等等。根据陈峰教授在《纾困抑或危局：晚清杂税杂捐研究》这本书里的统计，晚清各省的全部杂税共有733种，杂捐共有1545种，杂税杂捐二者合计共2278种。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了庞大的虚吏群体，并因此建立起了真正的底层治理秩序。然而各位必须理解这条更加深刻的政治原理，事实上县令才是真正的临时工，一任任期只不过是短短的三五年而已，任期届满铁定要走。从宋代开始，帝国朝廷的铁律就是所谓留官制度，不允许任何一名地方官在任何一个地方长期任职，从而彻底阻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。这种留官制度也被现在的红色政权全盘继承。这就意味着县令在地方上毫无根基可言，他几乎无法发起任何大型的基建项目，比如说水利工程，在古代社会，这些项目的工期动不动就是五年十年，只有短暂任期的县令对此根本就无从着手，所以他只能竭尽所能地维持现状，安抚局面，把自己的短暂任期拖过去就算完事。而在另一边，看起来算是朝廷临时工的虚吏群体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终身任职，一辈子都会留在当地的衙门里，也就是所谓铁打的虚吏，流水的县令。虚吏们才真正控制着基层的治理权限，才有兴趣发动当地的土豪附身，兴修水利，造福桑梓。到清代后期，每个县的虚吏人数少则500，多则过千。从征粮征税到维持治安，再到修桥补路挖井引水，所有的大小事务全都由虚吏负责。虚吏们掌控了真正的政治资源，也具备真正的底层动员能力。没有虚吏的配合，被空降而来的县令就是个摆设。这套游戏规则被不断强化，到了晚清时期，终于发展出了全新的底层政治规则。县令们每天深居简出，窝在衙门里当吉祥物，逢年过节出来收点贿赂，一心就是熬资历等升迁，而虚吏老爷则负责具体办事，掌控实权。久而久之，朝廷能够收到的正税规模还比不上地方上的杂税规模的三成，并且伴随着满清的国力日益虚弱，正税越来越难收，拖欠税款的现象蔚然成风。然而地方上的杂税事关本地虚吏老爷的薪水福利，那是绝对不能不交的。对老百姓来说，朝廷远在天边，县令老爷也太过遥远，还是面前的虚吏老爷每天都能看到，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，收了杂税也会真的办事。所以朝廷的正税可以不交，地方上的杂税必须优先缴纳。所谓县官不如县管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。到了今时今日，红色政权汲取了满清政权的教训，将基层政府的办事人员全部纳入了财政体系，定义为公务人员，一起吃财政饭。 然而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底层办事人员是不是能吃上财政饭，就算吃不上，他们本来也能想办法吃上。问题的本质在于，距离民生最近的是谁？距离民生最近并且能够终身任职的公务员，才能够掌握真正的基层权柄。红色政权的所有公务人员，也就是在统计年鉴中被列为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，截至2023年底为1986万人。这里没有包含垄断型央企的就业人员，也没有包含学校、医院等纯粹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。如果把这些全部加起来，大概是8000万出头。这些人里面，省部级及以上的顶级官僚人数仅约3000出头，厅局级的高级官僚约5万人，县处级的中层干部人数约80万人，基层的科级干部人数最多，包含副主任科员在内，总人数约500万人，乃是日常最常见的官职。科长是活跃在每个老百姓身边的最接地气的官僚，即便是分散到14亿国人里，这500万科级干部也是一股相当庞大的力量了。更关键的情况在于，绝大部分科长都是终身任职，在原有的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。从比例上看，每100名科长只有16名有可能晋升为处长，顶上就只有这么多位置。而一旦被晋升为处长，就不再是终身任职了。为了防止出现政治上的小团体，处长之上有着非常严厉的调任制度。处级干部的规定是两任一调，厅级以上是一任一调。这么总结起来看，处级之上的官员全都是临时工，唯有科长的位置根深蒂固。这种体制长期运行下来的结果，就是在基层出现了一大批40至50岁的科长，他们经验丰富，在相同的岗位干了一辈子，也因此结交了职务相关领域的所有其他科长们。即便不进行刻意的经营，他们之间也能形成长期的友谊，并进而形成相对稳固的利益同盟。中央做出的任何决策，经过部长、厅长和处长的层层转发，最终都要下发到科长手里，由科长们学习领会之后，明确施政方向，把握执行尺度，落实到实际的民生业务之中。注意，科长们组成的同盟，对任何来自于中央的决策，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。能够让科长们获得利益的决策，科长们就会加码执行。导致科长们的利益受损的决策，科长们就会拒绝执行。这种现象也就是科长治国。举例来说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冠三年的层层加码。科长们很快就发现，以新冠管控为借口，侵害民众利益，篡取政治权力，是史上最强的牟利手段，没有之一。所以，科长们很快就发明了无数种游戏规则，并且直接通向数之不尽的利益。比如杭州的科长们在2020年2月份发明了健康码制度，红码必须集中隔离，黄码必须居家隔离。无论哪种隔离，都涉及到大规模的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，动用的社会资金数以千亿计，科长们因此挣得盆满钵满。事实上，在新冠三年期间，最挣钱的两门生意，第一个就是集中隔离的酒店生意，第二个就是居家隔离的送菜生意。这两门生意的利润率高到无法想象的地步，并且不用担心没有客户。在任何时候，隔离酒店只要出现空房，科长们就能创造出一批新的红码。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抑制科长们创造红码的冲动。再比如说，红色中国近年来那些臭名昭著的政策，2015年陆续推出的环保一刀切政策和地产去库存政策，就非常符合科长们的口味。环保一刀切将企业是否符合环保要求的认定权交给了科长们，同时也将生杀予夺的大权赋予了科长们。科长们只要看任何一个企业不顺眼，收到的红包数量不够大，就可以用环保的理由直接弄死这家企业，不需要给出任何交代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而地产去库存政策赋予了科长们扶持地产公司的绝佳理由。整个建设管理系统在地产公司的报建审批过程中稍微松一下口子，就能创造无数的权力寻租机会。所以这两条政策在中国得到了绝对严格的贯彻，科长们以极大的热情推动了这两条政策的全面实施。在另一方面，只要是触犯了科长们的集体利益的政策，就一定不可能贯彻到底。比如说削减地方上的无效基建，阻止地方债务扩张的政策， 从2018年之后就一直提，相关的口号越喊越大声。中央政府一度被逼到没办法，甚至还直接下令叫停全国12个省的全部基建活动。然而这些措施注定不会起作用。基础设施建设是基层官员最大的收入来源，超过90%的科长都与基建活动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，并深入参与到了物资采购、招标、用工和结算过程之中。贸然停止任何一项工程都会引发基层官僚体系的激烈反抗，更不要说一刀切停止12个省的全部基建活动，这更是会引发整个科长队伍的猛烈抵抗。于是2024年底，中国的地方财政体系当即就陷入了连环暴雷的惨烈境地。原本科长们可以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左挪右借，维持地方财政体系的运转，但是现在你中央政府选择断了我的财路，那整个体系也不要再运转了，大家一起被炸死好了。中央政府对这种情况焦头烂额，于是只能被迫启动12万亿的所谓化债计划。注意，债务是化解不了的，这里的12万亿化债计划就是央行凭空印出了12万亿拿给地方政府去还债，仅此而已。也就是说，科长们通过自己的集体反抗，轻而易举就逼着中央政府印出了12万亿。对此，中央政府还不敢发布任何公开的谴责。这就是科长们的力量。说到这里，就必须说一下最近的舆论热点，由西贝引发的预制菜争议了。事实上，对于中央政府一力推行的预制菜，底层的科长们同样也是避无可避。基层的食堂没有什么特供菜，科长们一家老小出去吃饭也只能在西贝这样的无良餐厅吃饭，享用中国式的预制菜。注意，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式预制菜，因为这个东西与欧美日韩广泛流行的预制菜不是一个概念。人家老外吃的预制菜基本上都在便利店和街边的廉价饭店供应，保质期一般只有1至3天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商品明确告知你这就是预制菜，到期卖不完的就扔掉。中国式的预制菜集各类化学元素之大成，各类防腐剂、提鲜剂、保水剂、蓬松剂、增香剂、上色剂、扁嫩剂、浓稠剂、凝固剂、酥烂剂等等等等，一斤肉上面可以刷3斤化学元素，没有任何监管，不需要对消费者进行任何说明，并且还卖到了各种高端餐厅。就这样的现状，基层的科长们当然也是火冒三丈。尤其是西北，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其实就是公务员家庭，骗的就是科长们。所以西北风波延续至今，风波越闹越大，政府层面没有进行任何打压，反而是放纵相关抨击言论的演化。西北正在筹划2026年上市，原本预想的市值超过1000亿。这种金融大事，它的背后当然站着很多顶层的权贵，这些权贵原本可以轻易地摁下相关舆论，封杀一切对西北的不利言论。然而这一次，权贵们撞上了科长们的怒火，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件一步步的失控，西北的名声迎风臭三里，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。这么说吧，科长们对预制菜政策的愤怒都已经借着西北事件发作了出来。并且不光是西北这样的无良餐厅，比如说上海绿街这种丧尽天良的学校餐饮供应商，自以为有高层权贵的庇护，所以直接给上海的中小学生喂过期的预制菜。这些孩子的父母里面当然也有无数的科长，他们的怒火根本就不可能遏制。接下来西北一定会死，上海绿街也一定会死，个别的顶层权贵根本就不可能对抗科长群体的怒火，而中国的整个预制菜行业将会被迫透明化、公开化。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靠暗箱与欺骗活着的，一旦被迫透明，这个行业注定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崩塌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，理解了科长治国，你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。在最后顺带说一句，实施社会大意志恰恰也是符合科长利益的最佳政治路径。呵呵呵呵呵呵呵呵。